讲《使徒行传》的话，那个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欢迎周伟民弟兄。
神的话语，昨天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所以在这里面我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这快乐这两个字在中文里面是很有意思的啊，快乐啊，乐是高兴，对吧？快呢是形容速度啊，很快就过去。所以快乐这两个字常常是让你感觉到实际是高兴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过去，是吧？有一位中国很有名的这个文学家钱钟书哈，他曾经写过一篇小短文叫《论快乐》。那么他在那里面他就考察在不同的文字里面，在德文当中，在法文当中，我包括在中文当中哈，是这个高兴这个含义总是和时间联系在一起。那么他想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实际上真正人感觉到高兴的时候，实际是过得很快，或者是他是转瞬即逝的。那么相反的，人的相反的体验，忧愁反而让你感觉到我们叫度日如年，是吧？那么曾经有一位卧床几十年的一位基督徒哈，那他在这个他的一本书里面，他谈到，他说我作为基督徒哈，魔鬼攻击我最厉害的一个武器，他说是沮丧，这英文是 depressed， 沮丧。对于基督徒是如此，实际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几乎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人没有体验过沮丧，就 depressed。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社交媒体啊，那么充满了大家对于空气污染对于子女教育这种忧虑啊，包括沮丧，因为有的时候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啊。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是来到美国，在美国生活的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生活和我们原本来到这里之前所期望的是不是一样的？我们不用说，就是最近这个川普当选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让我们很多人感觉到忧愁啊，忧愁将来的就业，忧愁将来的身份啊。实际换句话说，实际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没有人能够摆脱沮丧。不仅仅是今天，不管你生活在哪里，实际古往今来啊，当你真的对人生有很多的经历之后，你会说没有人没有经历过沮丧。有一件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悲剧而不是喜剧啊。你比如说中国的《红楼梦》啊，你比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对吧？那么悲剧的深刻性哈，悲剧比喜剧的深刻性，我想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生真实的状况、真实的状态，或者换句话说是揭示了每个人普遍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体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忧愁和沮丧就如同影子一样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啊。你比如说哈，刚才我提到这个《红楼梦》，《红楼梦》作为中国这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它是没有结尾的，没有完成。大家知道为什么没有完成吗？作者死了，曹雪芹死了，那怎么死的？他为什么死的？我们刚刚过中国的新年哈，曹雪芹实际上他经历了家道的中落，他的人生有很大的起伏，从富贵到贫穷啊。那么他写了《红楼梦》这泣血之作啊，但是他没有死，所以有人说能写悲剧的人还不够悲观，因为他还在写啊。那么曹雪芹怎么死的？是在过年的时候，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死了。那么这个成为压垮这位最伟大的作家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很快他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沮丧、绝望可以说是几乎是我们人生最深刻的体验。另外像莎士比亚他的悲剧之一《哈姆莱特》在里面他描写了一个丹麦的王子哈姆莱特，他的经历他本来是王子，但是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是因为有一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被他的亲叔叔，也就是他父亲的亲兄弟害死的，所以以至于他发出了我们说是天问像如同屈原所发出的一个天问，就是活着还是不活，生存还是毁灭他如同看到了 人生最可怕的那一面。之前没有看到，他是一个快乐的王子，但是今天他看到了，人生是这么可怕，兄弟相残啊。那么在这是很有名的一段哈、啊，这个他的独白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是《哈姆雷特》里面的很有名的一段话啊，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牵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繁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果，是他迷惑了我们的意志，是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那都可以说是文学史上最沉痛的一段话，因为它表达出来了很多人性共同的人生的经历。假如说哈、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本相不过是如此，只不过我们早晚要发现这个本相的话，那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不会你遭遇像曹雪芹一样的打击而使你精神崩溃呢？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可以使你摆脱沮丧的精神资源存在吗？啊，我想今天跟弟兄姊妹说的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医治沮丧的药，那就是我们下面要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会看到的。这个人他被别人诬陷而下在被人下了监里，啊，当他站在控告他的人和审判他的人面前的时候，他没有沮丧，啊，在我们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倒霉的经历，但是他却坦然自若。为什么呢？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有一个秘诀，是胜过沮丧的秘诀，也是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他盼望复活。我们来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经文。这个背景是哈、保罗在外邦传福音，然后在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哈、他被犹太人控告，他先是在犹太的会堂被审，然后又被带到这个罗马的巡抚面前受审判。那么在22章哈、那里面谈到保罗的一个经历，他原本是一个逼迫神的教会的人啊，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啊，大家注意这个点啊，这个事实，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然后呢，他的眼睛看不到，那么神差遣一个人啊，亚拿尼亚去见他，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啊，《使徒行传》22章14节，他就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啊，我们注意哈，保罗是见过复活的耶稣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所有的使徒都是见过复活的耶稣的，啊，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为什么做见证呢？就是他所看到的、他所听到的，关于复活的耶稣。我现在又审啊、这个第23章啊、第6节，就是保罗在犹太的公会受审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受审问是因为什么呢？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My hope i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复活。”我们接着往下看，第23章11节啊，在保罗在犹太公会受审之后的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什么样的见证？我们刚刚看到，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复活。我们接着看第24章第10节，这是在巡抚面前， 犹太人控告他之后呢，保罗来答辩，就像在法庭上一样，他来答辩啊。那么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者在会堂里或者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这是保罗是指的针对前面哈，前面犹太人控告他啊，他保罗的说这不是事实，他没有证据啊，我没有做那些事。然后但是哈，保罗说第14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主中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大家注意，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着盼望，就是那些犹太人控告我的人，他们也有这样的盼望，就是盼望死人复活。第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啊。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枉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这就是前面刚刚提到的，当保罗在犹太的公会被审的时候，他说的是我的盼望是盼望复活，而这里面保罗在重复说，纵然有他们控告我，也不过就是一句话，他们控告我什么呢？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This one thing， 只有这一件事情他们控告我，是什么呢？是关于死人复活。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知悟，他们说菲利斯是这个巡抚借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们，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这里面我看到保罗自我辩述的中心是一句话，就是我被控告，我只承认一点，就是他们控告我相信死人复活，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也相信那么刚才有提到，一个有这样的遭遇的人被别人诬陷，完全基于这个不存在的事实，然后被捆锁，有可能面临着牢狱之灾的保罗没有惧怕。我们说这个秘诀在哪里？前面我们谈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能够摆脱沮丧？人怎么能够摆脱这种 depress？ 在上面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是因为一件事情，就是保罗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对保罗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保罗相信，今天这个世界虽然是不公义的，但是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被一个公义的世界所取代。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虽然充满了由罪所带来的愁苦，但是这一切会过去。那么这就涉及到基督信仰怎么看待世界那么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世界原本并非像今天这样。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每个人所期待的话，这意味着有两种可能，就是这个世界过去曾经不是这样，或者说这个世界将来也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满意今天我们生活这个世界，而圣经告诉我们，世界原本确实并非如此。神从空虚和混沌当中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看创世纪第1章6日的创造，这个基本的叙述实际上是神在空虚混沌当中为这个世界赋予架构和内容。空虚意味着没有内容，混沌意味着没有架构，而神在六日当中先横向的分，竖的分然后再填充。我们大家回去看因为今天不是和大家分享创世纪，但是大家回去可以看那么神是在空虚混沌当中赋予这个世界以秩序，赋予这个世界以内容，它不再空虚和混沌，并且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 让他们来治理这个地，神所创造的世界。但是人类的始祖却选择了背叛神，拒绝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从此呢，罪恶就进入这个世界，而罪就带来了今天这个世界上各样的愁苦。因为罪首先破坏了是人和神的关系，它也随后就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今天我们说，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罪恶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是罪人，这个世界才能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罪，所以这个世界上才充满了各样罪恶的现象。那么在20世纪，有一位很著名的中国的传道人叫王明道他在他的一本小册子里面叫《重生真义》大家在网上也可以找到他这样说，有一段话他谈到罪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说世界上的罪虽有千百种，但无一不是从人的心中发源。因为人的心充满了自私、诡诈、贪婪、邪淫、嫉妒、恼恨以及种种的恶念，所以他们的口才发出各样的恶言，他们的手才做出各样的恶事，因此社会中才充满了争权夺利、损人利己、营私舞弊、贪赃受贿、欺诈偷盗、抢夺拐骗儿女悖逆、兄弟纷争、排挤倾轧、欺骗偷盗、抢夺嫉妒恼恨、挑拨争端、不散谣言、假公济私、仗势欺人、卖主卖友、忘恩负义。那这段王明道所描述的今天的世界，他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人的罪，从人的罪的存在，使今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失序的世界，失去了创造的秩序的世界。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所生活的人自然就失去了那个乐园，神所创造的伊甸园，所以今天才活在愁苦当中。我们现在看一段经文，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第八章20节，保罗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叫他如此的。我们刚刚提到，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在创造之前世界是空虚和混沌，但是因着创造，这个世界已经脱离了空虚和混沌的状态。但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后，世界重回什么状态？空虚混沌，就是既没有内容也没有架构。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这神让他如此，为什么？因为神审判罪恶，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的审判使世界处于空虚之下。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里面谈到受造之物今天是在什么的辖制之下？ The bondage of corruption， 今天的世界是在败坏的辖制之下，是在罪的辖制之下，被捆绑，如同被关在监牢里一样。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The whole creation has been groaning。 Groaning 是什么？呻吟。我们看英文圣经说的是原文的意思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今天一切的受造之物， The whole creation， 一切的被造物都处于呻吟的状态。这是什么状态呢？In the pains of childbirth， 我们在座的有做母亲的，经历过这个什么叫 the pains of childbirth， 生产的之痛，生产前是非常疼痛的。那么这里面保罗形容，因着败坏的辖制，今天一切的被造物都活在痛苦当中。那么这种痛苦如同生产的阵痛之苦。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世界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人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的现象，并且不单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并且人跟自然的关系也被破坏，所以整个的被造界都是在空虚混沌当中，并且在承受着阵痛。那我们说人还有什么盼望呢？那我们知道保罗是有盼望的，盼望来自于哪里呢？ 人能够有盼望，除非神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个世界，除非这个世界有可能变好，否则人还有什么盼望啊？像哈姆莱特一样啊，像曹雪芹一样，除非神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而这恰恰是神所做的，就是神没有任凭这个世界一直活在这样的空虚混沌的状态，而他要借着什么呢？借着他救赎的行动来改变这个世界，他要重新赋予这个世界以秩序、以架构、以内容。那么用圣经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神借着建立神的国来恢复他创造的秩序。所以基督徒在主导文当中，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借着建立他的国来恢复由人的堕落所破坏的这个创造的秩序。而他建立他的国，这个国要有国王，所以神建立他的国要借着一个核心的人物，这个人物在旧约神就已经预言，他被称为希伯来文是弥赛亚，希腊文是基督，他的意思是受膏者。那么在旧约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王，神与大卫有一个大卫之约，在这个约当中神应许大卫他的一位后裔将建立神的国，这个国将存到永远在旧约但以理书曾经我在参加加美团契的时候，我曾经和大家查过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面描述了这世上的国有一天都会过去，有一个神的国如同一块巨石要打碎这世界上一切的国来充满全地，那么这个国就是神的国，而这个国中的王呢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我们知道是指向耶稣。所以旧约当中神的子民他们一直存一个盼望，他们在向前去仰望等候要来的那一位基督。所以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新旧约经历了400年的沉默期，以色列400年没有听到神的声音，那么直到施洗约翰来到那么他作为耶稣开路的先锋，而耶稣来到之后他传讲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么耶稣借着他的教训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结构，就是耶稣的教训，然后他行神迹，他的教训他行神迹。神迹是什么？我们常常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说神迹怎么能相信呢？因为他是超自然的嘛但是神迹就是因为它是超自然的，它能显明神的迹象。什么叫神迹？它表明那是神做的，那不是人做的嘛那么耶稣借着他的教训，借着他的神迹来表明他是谁呢？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要来那一位，他就要来到这个世界建立神的国，来改变这个世界，更新这个世界，除去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所以他让人悔改信福音。那么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别人说我是谁有的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有的人说他是以利亚，然后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彼得说了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这句话成为教会的磐石，因为耶稣说你要成为磐石磐石不是指彼得，是指这个任信，这个任信是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当时的使徒确信耶稣就是神所应许那一位，他来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我们一直所盼望的那一位今天来了。所以特别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也就是以色列的京城的时候，门徒们充满了喜乐和兴奋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何塞纳归于谁？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谁？我们刚刚提到是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们等来的是什么？他们等来的是这位王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并且上面有个牌子写的是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王用这种方式罗马人在羞辱犹太人，这就是你们的王吗？王应该坐在哪儿？王位上，不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我们想当时的门徒一切的盼望和期待就跟曹雪芹一样崩溃了，他没有自杀而已，哪还有盼望了？ 怎么建立神的国？国王都死了啊！我想他们在心里面会问一个问题，问神：神呢、啊？你的国什么时候能建立呢？这个世界如此不公义，叫我们的夫子定死，你也不伸张正义，你也没让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但是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一切，那就是什么？耶稣第三天复活。耶稣不单复活，他还向门徒显现。他不单向门徒显现，他还告诉门徒，他说天上地下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别忘了这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是谁？我是王，对吧？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他是王，他已经做王。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一切。今天我们的主日敬拜为什么在今天，不是在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为什么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为什么？因为教会源于耶稣的复活，而不是源于耶稣钉十字架。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我们友爱中华的我的同工啊，也是我的 leader， Ken 啊，就坐在下面啊。就是在两周前我们在交通的时候，看着跟我讲，他说我过去和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会强调耶稣的死，但他说我现在我发现我更应该强调耶稣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主日我们来敬拜的这一位，不是一位死的王，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他已经做王了。正是因为耶稣的复活，并且他向门徒显现，从而使门徒们从沮丧转为什么？我刚才说沮丧 depress， 转为什么？喜乐。从惧怕躲在小屋里面变为勇敢无畏啊！无论在谁的面前，犹太公会啊，罗马的巡抚啊，无论是彼得，无论是约翰，无论是雅各，无论是保罗啊，他们如同变了一个人。而这一切能够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他们见过复活的耶稣，是耶稣的复活改变了这一切。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早期教会所强调的核心的信息，他们教导的中心不是耶稣的死，不是说耶稣的死不重要，我们注意看他教导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稣的复活。我们来看几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这是在这个犹大哈、啊，他卖主，他死了哈、啊，受到神的审判之后，那么要选出一位来替代犹大。那么在当时，我们看他选什么样的人呢？一章二十二节，这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哈、啊，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什么？耶稣复活的见证。要选的这位使徒来替代犹大的，要和我们一起做什么见证？不是做耶稣死的见证，因为当时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那些定耶稣的人，那些犹太的祭司们，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都看到过死的耶稣，但只有使徒们，他们要做一个特别的使命是什么？做耶稣复活的见证。然后第二章三十一节，这是五旬节啊，当彼得对啊，大量的在耶路撒冷的人啊，对他们讲啊，传讲啊这篇信息的时候，他的中心强调的是什么？二章三十一节，大卫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什么？做见证。耶稣说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见证。做什么见证？耶稣复活的见证。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什么？为主，为基督。刚才我们说什么是基督？基督是王。第三章哈，第三章是在圣殿当中啊，彼得所讲论的啊这一篇信息，这里面的核心又是你们他说哈、啊、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什么？做见证。这是《使徒行传》最初哈记载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彼得核心的教导。那么关于保罗，实际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哈，保罗教导的核心同样是什么呢？同样是耶稣的复活啊！我不再重复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复活的信息对于初期教会来说是核心的信息。那么为什么复活的信息对于教会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复活是未来的神的国中的全新的生命的样式，在今天这个堕落和败坏的世界当中的显现。因为耶稣的复活是两个世界的交叉点，今天堕落的世界和将要来的世界的交叉点，而耶稣复活的生命是将来在那个世界当中存在的生命，是一种全新的生命的样式。透过耶稣的复活，你看见了耶稣的复活，就如同看见了将要来的那个神的国。正是因为使徒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所以他们确信一点，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一定要被神的国所取代，这个世界一定会过去，所以他们才能够面对各样的逼迫、各样的患难，他们没有惧怕。复活的信息多么重要，我们可以从使徒信经当中看到。使徒信经只有一个事情是两次需要被认信，使徒信经是使徒们所传下来的，历世历代教会所要认信的，也是今天的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都认信的。那这里面只有一件事情被两次认信，就是我信耶稣第三日从死中复活，还有什么呢？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信耶稣的复活，我还相信我的复活。复活的重要性我们从使徒信经可以看到，还从哪里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在这一章当中在谈论关于复活。我曾经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位来自国内的一个访问学者啊。那么在这个小组聚会的时候，他曾经有人问他，就是你信真的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他说我有一些疑惑。当时我就说啊，按照使徒信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认信的，因为复活，相信复活，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下面来看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这是保罗哈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看英文哈，可能表达的更清楚。If only for this life, we have hope in Christ. 如果我们有盼望 ，only for this life， 就是我们信耶稣了，信耶稣，哎呀，我对今生的事情有盼望了，因为有神保佑我嘛，对吧？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有一个祷告的对象，他会来帮我。但是保罗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比不信的人还可怜。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是信呢？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是未见之事的实底。信是指向的是将来，不是今生。所以保罗这里面说，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保罗的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因为犹太的这个哥林多的一些信徒怀疑死人复活他们怀疑死人能复活吗？保罗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的指望只在今生，你信耶稣只是为了今生。但是耶稣复活的意义是指向将来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信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或者只对我觉得中文如果翻译成对的话只对今生有指望可能更好一些那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看到复活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核心的真理，你需要相信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这里面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复活的性质决定了复活的重要性。就是耶稣的复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活？ 我们说在圣经当中，这个神曾经使死人复活，拉萨路是死了又活了。那么耶稣的复活是不是这样的复活？刚才我们提到了，耶稣的复活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一种全新的生命样式，甚至亚当夏娃在堕落前的生命也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种全新的生命样式在历史当中显现。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哥罗多前书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我们看英文是什么呢？ First fruits。 什么是 first fruits？ 现在是2月份啊，3月份4月份可能匹兹堡就会开花了，有些树结果子的树先开花然后就结果子，但结果子不是一下子对吧，整棵树都结出果子来，它有最早的一批，然后呢有更多的果子结出来。这里面保罗说耶稣是初熟的果子， first fruit。 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没有过这样的复活。拉萨路的复活不是耶稣这样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一种全新的生命的样式，是将来要在神的国度中生存的人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耶稣是第一批第一个他将这样的生命显现出来。那么刚才我提到耶稣这样的复活生命的样式，它的性质，耶稣复活的性质决定了复活的重要。这样的一种复活的性质是一种全新的生命的样式，并且不光耶稣他复活作为第一批的果子有这样的生命样式，是那些信他的人将来也会有这样的生命的样式。我们看一下第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这里面谈到复活的耶稣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保罗讲所纵的是必朽坏的，所纵的就是指我们今天的身体是会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就是复活的耶稣的身体不像拉萨路的复活，拉萨路复活之后他还会再死对吧，那还会朽坏，但是复活的耶稣是他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所纵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纵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纵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那么在福音书当中描写过耶稣复活他耶稣复活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使徒们当时害怕而躲在屋子里的时候，耶稣突然在屋里出现对吧。那么当这个去以马忤寺的路上耶稣向两个门徒跟他们一起走跟他们谈话，他们没有认出复活的耶稣，这说明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和原来的身体有改变，但是当耶稣使他们的眼睛明亮的时候，他们就认出耶稣。所以耶稣在复活之后的身体是可以突然出现突然消失，但是他仍然保留了被钉的钉痕。那么这个身体的特点在这里面就描述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呢？是不会朽坏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是强壮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那么这样的一种身体不单单今天耶稣拥有，因为他是初熟的果子，就意味着什么呢？所有信他的人有一天都会承受这样的身体。我们来看第15章第21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这是指亚当对吧，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当然这里面的众人是指信他的人，不是指所有的人是吧？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In his own turn， 按照他自己的次序，最先的是谁？最先的是耶稣，在他以后来的是那些属基督的人。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性质表明，这是将来神的国当中所独有的生命的样式，而这样的生命的样式今天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显现，而这样的生命，全新的生命的显现，才给了基督徒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看下面，在彼得前书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呢？活泼的盼望。 就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盼望才成为一个什么活的盼望， a living hope 啊，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因信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什么救恩。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使那些啊信靠他复活的人确信这个世界怎么样，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一定会过去，一定神的国会到来，那么罪恶会被除去，世界会被更新，一切会被恢复啊。我们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两个圣礼，一个洗礼和一个圣餐啊，都实际上都是跟复活有关。洗礼是表明与基督同死，而一定会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复活。圣餐表明什么？圣餐是吃喝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啊，以表明什么？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么复活对今天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今天这个世界也许充满患难，充满痛苦，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你沮丧，但是你却有精神的资源去胜过这样的沮丧，你不至于像保罗所说的4:16哥林多后书，我们不至于丧胆，因为什么？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因为这至胆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说，我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像约翰啊，他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为什么？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愿意以保罗劝勉基督徒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话来给弟兄姊妹劝勉，就是15章哥林多前书15:58，在保罗讲完关于复活的真理之后，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怎么样，不是徒然的。那么在座的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希望你借着今天我所讲的关于复活的真理，它能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可以胜过沮丧，可以胜过绝望，那就是复活所表明的，今天这个世界不会这样下去，今天是世界有了不公义，但神将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一切已经因着耶稣的复活向我们显明，这是你可以依靠的唯一的精神资源。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如同彼得所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复活，你是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知道这世界会过去，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眼目不是定睛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他们都会过去，而唯独遵行你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要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我们复活的主的身上，定睛在现在坐在天上父的右边的耶稣基督的宝座之上，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君王，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在他的掌管之下，并且在神的救赎的大能的带领之下，正走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个时候就是万物都被更新的时候，如同是啊，整本圣经最后我们基督徒所发出的共同的一个声音，就是主啊，我愿你来，愿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谢谢维明弟兄啊，能够啊让我们看见啊，我们的盼望是在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在这边我们有没有？